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李佩文。台湾跟邻近的东亚国家这几年来都出现了晚婚或者是不婚不生的现象，不婚不生的情势很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台湾国内社会教养子女的成本过高，或者是其实人们近几年来投入高等教育的时间拉得很长，高工时加上低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婚后的性别平等的时间不足，还有育儿的这个生活形态等等等等。那么未婚熟龄的女性呢，常会担心说结婚会增加家务的负担，然后会影响生活的品质。那育有幼儿的母亲呢，通常她会负担很重的这种照顾孩子的责任。可是劳动市场对于母职的女性其实还不够友善，以至于说很多的妇女她们都被迫要去选择到底是要留在家里还是离开职场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开心能够来谈谈照顾这个主题。亲职跟教养从来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跟义务，当然我们这个节目也希望能够照顾到男性听众的很多不同的关怀，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来谈一谈父职跟照顾这个议题。很开心邀请到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系的王淑云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他的研究，欢迎淑云。
大家好。
好，那不晓得淑云为什么会投入跟育婴跟照顾甚至跟父职角色相关的这个研究主题，它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关吗？
我大概在大学时代开始慢慢接触跟性别议题有关，可是直到念硕士要写硕士论文的那个时候，台湾正好妇女运动是风起云涌，新工法刚刚通过，那个时候台湾社会非常多在讨论职场的性别歧视，或是作为母亲要一面工作一面照顾非常的辛苦。因为新工法的通过，使得越来越多的妈妈生育之后有机会可以留在职场，可是下班之后的家务跟照顾的性别差距其实没有减少，使得非常多的女性是蜡烛两头烧。这个未尽的性别革命被非常多的女性主义的学者有非常丰富的讨论，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作为一个家庭，在那个时候所谓异性恋双薪家庭的状态底下，那爸爸到哪里去了？所以我某种程度的起心动念是这样开始的。那同时因为我自己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投入家务的，包括接送，包括煮饭，甚至于我的家政的劳作都是爸爸跟我一起，所以我本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一般家庭的生活样态，后来接触妇女运动之后发觉好像有非常多不同的样态，因此我开始去理解到这种对职家冲突的性别差异某些时候被视为是个别家庭的偏好跟选择，忽略了背后其实它有结构因素跟性别影响。我是在这样的脉络底下开始希望可以投入。
你的成长经验跟我很不一样，几乎是完全颠倒，因为我们家就是爸爸主外妈妈主内，我的家政作业也是我妈妈帮我做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家人都还蛮根深蒂固的是这样子的观念，好像包含我的姐姐啊，我的哥哥，他们也都是有那种妈妈就是应该在家里负责家务的这样子的传统的观念。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跟父亲可以在家里一起做作业啊，或是爸爸负责很多你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在早期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家庭教育的经验。那其实你在你过去的研究当中有关于双薪家庭父职角色的那个研究，你发现说母亲就算是外出去就业也好，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蜡烛两头烧，她仍然是比如说家中婴幼儿的主要照顾者，然后父亲反而是可以扮演一种所谓的选择性育儿的角色。 可不可以请淑云帮我们说明一下，就什么叫做选择性的育儿角色？
先说一下，就是我今天的所有分享，对于我们谈的父亲，其实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只能有一个样子。但我在那个研究里面发现了，就是选择性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妈妈作为一个主要的照顾者，好像男性比较可以是一个照顾的预备军，他可以选择什么时间点什么任务要不要介入。那蛮多的爸爸会分享说，可能他是在周末的时间比较有空，可以跟小孩子相处，或是爸爸觉得跟小孩子玩乐是他比较专长的，或是在心态上，很多的爸爸会觉得我是配合妈妈，我是来帮忙的，我好像是一个补充的角色，我好像在照顾上是一个配角。那李廷馨的研究针对请孕假的爸爸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的结论，就好像在照顾上爸爸是打卡制，而妈妈是责任制，也就是爸爸会在从事照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上下班，可是对妈妈来说，只要是跟小孩相关的没有人做的需要做的，好像妈妈就会觉得那是她的责任。所以在谈这个选择性父子角色，比较是让大家看见作为一个生理男性成为爸爸的时候，好像他在照顾实作上有一个这样子的倾向。
嗯哼，所以淑云刚才讲的父职的那种选择性，或者是补充角色，你刚刚讲的，我会想到说，好像我们国内的确是母亲就是或是太太，她就是真的是家内的或是家庭的那个主责者，意思就是说她是那个负责家庭里头所有事情分配的，做所有的情绪劳动都是她在主要负责，包含我们要吃什么，周末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去接小孩，小孩的功课。父亲好像反而是担任那种听命于母亲，母亲或太太叫你做什么你在做什么。那其实听起来好像也可以互相搭配，但是我必须要强调我自己的感觉是，当女性必须要当那个主责的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脑筋要动，情绪劳动，各式各样的，跟那个你只要听命的那个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就那个选择性的育儿角色而言，我也马上联想到的就是爸爸可能会比较经常做的是接送小孩，跑腿的工作，吃饭的时候外带的工作，带小孩出去玩的工作。那甚至在学校里头，老师要跟家长联系的时候，通常好像也会联系妈妈。就是我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的 LINE 群组里面 LINE 的名字后面都会有一个刮胡
配文
之母，对之类的这种说法。但比较我真的比较少看到会有男性的这个 LINE 的名字后面会加一个谁谁之爸之父之类的。所以这个真的是现在的日常，
看起来还是现在的日常。虽然这个选择性父子角色是十几年前的研究，但我觉得在现在某些部分好像改变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的大。例如就刚刚佩文提到的，在 LINE 群组里面，老师可能某种程度也会主动 take 妈妈，如果小孩子在学校里面生病了，或是有吵架，或是有任何需要跟家长交代的事情，好像在回应上妈妈也会比较觉得这个回应是我的责任。爸爸比较会是在如果妈妈现在非常的忙碌，爸爸才会觉得好像是我应该主动出来回应这件事情。或者是之前发生疫情的时候，或是现在常常日常里面的肠病毒，只要有发烧肠病毒，小孩需要被接回家的时候，作为双亲的要去协调我们谁要请假，谁要提早下班去把小孩接回家，常常也会妈妈觉得好像他是一个被赋予主动的角色，必须要去跟爸爸协商。那这其实都是一个选择性的效果仍然存在。
哼，好，那我接下来想要问问，其实影响父职角色扮演的因素也蛮多的，那淑云观察到如果说是针对新手爸爸呢，这个也是一个蛮，我觉得蛮特殊的族群，也蛮重要的族群，那你觉得新手爸爸们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迷思或困境会是什么？
在当代社会，其实我们已经有观察到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世代的男性还蛮乐意参与父亲角色，所以诚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其实父亲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同质化的一群人，他其实有不同年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经背景，他其实是有非常多元的实作。可是我觉得台湾整体来说，他还是面临到一个文化落差的结构处境。
嗯，
我观察到台湾的职家样貌其实经历一个非常快速的变化，而且我们变化的速度跟那个时间是比其他国家来的更压缩更快速。例如可能在30年前女性就业大概就只有 30% 左右，意思是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家庭可能还是男主外女主内，那是单养家模式。可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其实育有年轻小孩的妈妈就业的比例还蛮高的，所以我们双养家的家庭非常的多。我相信非常多的听众都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台湾的劳动市场速度非常的快速，而且我们是一个工时非常长的国家，我们的职场对于家长的期待非常的高，非常讲究绩效，非常讲究公私分明，你可以随时加班才是一个好员工。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我们会发觉非常多的双薪家庭，可是回到家之后从事照顾工作比较多的都还是妈妈，以至于虽然两个人白天都在工作，可是回到家只有女性从事比较多的照顾工作的时候，她就会面临到一个职家的冲突。那以前可能在面对照顾小孩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亲戚可以协助，可是现在台湾核心家庭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可以去协调可以去帮忙照顾小孩的人也变少了。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当代的社会对于怎么样照顾小孩的期待是越来越高的，以前可能是威权管教可以被接受，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所谓的理想教养要是一个亲密的连结，要跟小孩平等协商，不打不骂的状态底下，其实他会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情绪劳动，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的职场又对我们的期待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很巨大的文化落差。一方面快速变动的职家样貌好像在期待男性要更加的投入才可以平等的分工，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从中研院的研究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对于性别分工的职家态度是跟不上这个变化的。中研院的研究其实显示，当他们问说是不是大家都有赚钱的责任的时候，九成的觉得女人也应该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可是当问到谁应该要负责照顾的时候，虽然有五成的人觉得爸爸妈妈都应该要分工，可是也有四成的人觉得照顾主要是女性的责任。所以可见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期待性别分工，但是我们在态度上其实是跟不上的，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女人的责任。但这个其实不代表父权结构只压迫了女性，其实它同时在压迫男性。中研院的调查同时显示，当我们在问说虽然两性都应该要外出工作，可是谁应该负担这个小孩主要的经济需求的时候，也是有一半五成的人觉得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但有四成的人觉得这是爸爸的责任。可见我们在职家态度上的那个男主外女主内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被松动。我们现在的职场是一个贪婪机构，他觉得我们 不需要照顾的阳刚男性才是一个好员工。所以一旦我没有办法达到这种职场期待的时候，其实我某种程度会受到惩罚，例如升迁受到影响，我职务会被调动，我的收入会有损失，会影响我的考绩。那非常多的男性因为有养家的压力，他为了避免被贴上污名的标签，他可能会进入一个静默育儿的状态，也就是他会去掩盖他四点需要提早下班接小孩，或是当小孩生病了需要有人去接送的时候，他都必须某种程度非常的挣扎，他会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尽量的不让大家知道他有这个照顾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行落差在年轻世代里面对他们造成蛮大身心上的冲突跟压力。
嗯哼，我从刚才淑云的这一段很精辟的说明当中学到几个专有名词，包含你刚刚讲的静默育儿，我们在职场上面大家是不太愿意去谈好像我有这个育儿需求，尤其是对男性而言，感觉上如果你谈了这个你就不是一个好员工，你就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人等等，以至于人们必须要 silence 我的这个需求是什么，静默育儿。但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当中，职场跟家庭两边之间互相的这种影响，让我想到我曾经在我之前的研究当中访谈到两位男性他们自己的这个希望投入育儿的经验里头，非常痛心的听到他们讲说他们其实非常想要留在家里，因为他们的太太都是相对于就是在职场上面表现非常出色的人，那他自己因为个人的个性也好各方面也好，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是喜欢想要留在家里主要负责育儿，但是很可惜的是完全没有受到自己的家人也好，那这个太太的家人也好，甚至有一些他自己的太太也不支持。就像淑云刚刚讲的，就是中研院的这个调查，台湾即便是性别平等各方面的观念有在松动，但是还是有 40% 的人还在那个知行不合一的那个状态底下，就是对啦我们好像要平等，但是真的面对事情的时候是做不到的，甚至不会给你支持。
其实真的年轻的世代里面有非常多的男性会提到他是有亲密关系的需求，他也觉得在劳动市场上这种无止境的加班的要求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身心上的压力，他也很希望可以准时下班或是周末不用加班，可以跟家人相处，然后履行他的父亲的责任，听到小孩子第一声叫爸爸，看到小孩子第一个翻身的动作。所以其实蛮多年轻爸爸他也有意识到他应该要做的，他也很乐意做，可是这个社会里面对于男子气概的想象好像还是如我们中研院的调查里面觉得，你要先负起养家责任，你必须要是福音那个阳刚气质，可以在工作职场上回应老板的需要。那我觉得改变这个让男子气概里面除了养家阳刚之外可以加入照顾型成为男子气概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是让更多的男性可以投入，或是让这个整体社会看见作为生理男性他也有情感连接的需要，有照顾责任，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其实是一体的。
对，
我觉得刚才淑云所讲的这种男子气概的养成，白话一点讲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男性其实有一些重要的特质，我们可能从小在教一个男孩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些不管男孩也好女孩也好知道说哎，去平衡工作以及家庭的那种亲密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一题，多年来在我的教学现场不断的会想要跟学生讨论，而我得到的回应通常都会感觉到百般艰难的，这些也是对于新世代的男性的一个考验，也就是请育婴假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男性想要请育婴假的人已经提高了一些些了，就数据上来讲也是，我背不起来那个数据，可能淑云知道，但是真正能够请得到育婴假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也想要请问淑云说，你对于男性要落实育婴假这件事情你的一些观察跟你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育婴假要让男性跟女性同时可以请领，是 北欧的社会政策里面非常强调认为男性可以请孕假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很关键的政策介入。那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男性请孕假会提供他们有一个照顾时间权利，让他可以很合理去跟老板提出说我有这样子的需要，而且这也是我合法的劳动权益。因为我做的是社会福利的研究，就社会福利的观点，我们一向都认为任何一个实作都不是真空的存在，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我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做这样子的事情，要不要请假，请多长，它其实都受到了我的阶级、我的年龄，或是我的重要他人、我的老板、我的同事，甚至于路人甲，或是我们在网络上大家的回应，会影响到我要不要做这样子的决定。而每个人的性别平等意识或是他就业环境的友善程度也都不一样，那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不过我们也相信政策它绝对会影响到我们怎么行为，我们怎么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为什么孕假某种程度可以帮有心想要从事照顾的爸爸争取某部分的时间。那这是请孕假之所以从政策面向来说它是重要的。那我们在北欧的研究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当越来越多的爸爸可以请孕假的时候，他会改变什么样子的城市风景。就是我们在北欧参访的时候，相信非常多的听众应该也都有北欧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在北欧有非常多的爸爸跟爸爸会在路上推着娃娃车，而不是爸爸跟妈妈一起，而是好几个爸爸，他们可能会一起在公园里面陪着小孩溜滑梯而不是滑手机，或者是他们都会爸爸跟爸爸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所以这个政策改变了城市的风景，让非常多的爸爸会觉得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是可以实践的。那台湾的育婴假，现在台湾请育婴假的爸爸大概只有20%左右，可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改变。以前我们请领育婴假的时候只能有60%薪，但是2021年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所有请育婴假的人可以有80%薪。那研究其实非常明确的显示，育婴假的所得替代率对于爸爸，尤其是爸爸要不要请领这个假期来说非常的关键。为什么？他又扣回到我们原来前面说的，男性觉得养育家庭还是某种程度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如果我请了育婴假，虽然我可以照顾小孩，但如果我们家庭的经济无以为继，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个照顾的时间权利。所以育婴假很关键的一个背后的核心价值是让你在劳动市场上有一段时间可以先暂时回到家，但是你还是有合理的薪资报酬来支持你作为照顾这件事情，它是有被国家社会肯认到它的照顾价值的。
嗯，
对，所以要促进更多的爸爸愿意请育婴假的一个关键其实是他的所得替代率。
嗯哼，不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身边公务人员的亲朋好友们，他们请育婴假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不管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但是如果是在私人企业，我相信有很多想要请男性育婴假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通常也会有一个说法，就是哦，我请了育婴假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大概就是等着被取代，要么就是请不了，要么就是请了但是你大概就回不了你原本的工作。那是这样吗？
其实不只是私人企业，虽然我们一般会觉得公务人员因为他有职业保障好像他一定可以回得来，但其实就我们的统计显示，不论是在公部门或是私部门，在提出育婴假之前，每一个爸爸妈妈心里都会有非常多套小剧本，会非常的挣扎，因为他们会非常的担心我请完假之后回来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处境，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回到原单位，我会不会被冷冻，我会不会被调职，我会不会影响我的升迁。 我前一阵子有访谈了非常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会发觉其实公司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的大。那对于育婴假的落实这件事情，主管跟同事其实扮演了蛮关键的角色。之前非常多的主管会比较强硬的觉得不可以请育婴假，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人口红利的年代，只要我不让你请育婴假，可是如果你还是得要育儿，就算你辞职了，对非常多的主管来说我不 care， 因为这个成本是我承担得起的。可是我相信现在当代非常多在台湾的主管会慢慢的意识到现在是一个大缺工的时代，以及年轻人的性别平等意识，以及他认为工作跟家庭平衡是一个他生活所要追求的目标。而在大缺工的时代，当你必须要留住稳健的劳工，有生产力的劳工的时候，你会发觉照顾员工的育婴假或他的照顾需求，你所换回来的这个生产力其实是丰厚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脉络不太一样了，这是从主管的角度来看。但我们其实也知道职场上有非常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仍然不敢提出这个要求。根据我们在北欧的研究会发现，第一个请育婴假的人是很关键的，也就是非常多的爸爸妈妈，他可能觉得，尤其是爸爸，他可能想要请育婴假，但他其实在等待他的前辈们请了育婴假之后回来受到的对待。如果他发觉这其实是一个同事们都可以接受的，而且他回来的状况也是好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我的权利，我好像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那个在职场上的学习效果蛮关键的。
这一段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说那个所谓的学习效果，如果说男性们之间平常在聊天的时候，除了说炒股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投资理财的讯息以外，当然这个是我比较刻板的偏见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男生跟男生之间可以互相去分享他们家庭照顾的一些经验，
没有错，
以及职场怎么样来请育婴假，或是我请了育婴假之后其实后来怎么影响我跟孩子的关系，以及我回到职场上的那种很充沛的能量等等这一些好处，我觉得会比政府不断的去规定一直改法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有一些正面的效果。好，那我接下来来问问单亲家长的研究，因为你之前好像也有做过男女的单亲家长他们的一些可能跟亲职啊育婴有关的研究，所以你觉得让你得到最不一样的发现是什么？
单亲爸爸的那个研究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是，的确单亲爸爸也是非常多元的，有些单亲爸爸可能是社经背景非常好，或是他的原生家庭是可以协助他育儿，但是我的访谈里面蛮多的单亲爸爸是弱势家庭的单亲爸爸，他之所以经历了婚姻进入单亲，往往是因为他在劳动市场上失业了，进入弱势处境，状况非常的不好，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延续那段亲密关系。这也呼应了我们这个社会上对于男性还是有养家者那个期待。但我也从那个研究里面发觉，那些单亲爸爸他跟小孩子的相处其实还蛮密切的，因为他在劳动市场上可能比较不是稳定或长工时的工作，以及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照顾小孩的家长，反而使得他有比较多的机会是可以跟小孩子相处，知道如何照顾小孩子。但这一群男性某种程度在社会上比较孤立，因为他可能不太愿意回原生家庭求助，甚至于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跟社会工作的体系求助，因为这对于这个社会期待男性要独立养得起家，阳刚气质，他的处境跟这些男子气概不太一样，以至于他不太愿意跟原生家庭或者是社会工作体系求助。对，
我觉得这个研究非常重要耶，因为我们对于男性尤其是单亲的爸爸们这一个族群的理解实在太少了。 如果说真的是在工作职场上的处境也相对弱势的这一群爸爸，其实他要面临的是两种批判，就是关于家庭的批判，或者是关于他在职场上表现不够卓越的这样子的批判。那我们过去对于单亲爸爸的想象可能会觉得啊，你单亲了，那你就赶快再找一个太太来当妈妈，然后这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么容易，也不是长这样。接下来，这是我多年前问过淑云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忘记了哈。就是我曾经问你说，你作为社会福利的研究者，你会觉得你理想当中的家庭样貌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回答我说是双薪家庭，然后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是双薪家庭？
我的确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回答了你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的答案可能不太一样了。当初如果是回答理想的家庭样貌是双薪家庭，要回应的那个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是男性养家女性照顾的那个样貌。可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女人进入职场，透过工作来自我肯认，并且可以养活自己，其实是一个好的生活实作。那到现在，我会认为没有所谓的理想家庭样貌，每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多元的实作，每个人想要有什么样子的家庭样貌，其实是我们的个人选择，但它也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这个理想家庭样貌不是真空的存在，它会随着社会条件而改变。我们的国家跟文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要支持不同的家庭去实践他们想要的那种理想的生活分工，而不是依照生理性别来分派，说爸爸就应该赚钱，妈妈就应该照顾。所以如果今天我再来说所谓的理想家庭样貌，我觉得它应该要是双养家以及双照顾。因为如果大家都在劳动市场上工作，但只有一个人在从事照顾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同时压迫了女人承担太多的照顾责任，而男性一直得要带着一个养家竞争不能输别人的这个面具，我觉得这对男性跟女性来说都是一个压迫。
那如果是单养家双照顾呢？
的确也蛮多人觉得这可能是他的理想样貌，但我也邀请大家来想一想，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在台湾现在的这个脉络里面，我可以单养家，我需要投入非常长的时间，非常高的工时，我才能够成就这个单养家，在现在的房租或是各种生活条件的状态底下，所以势必我很难成为双照顾。
也许有那个心，但是可能
对我可能会力不从心，那就会让我们仍然沿着那个生理性别来分派我们各自的性别分工，可能就会更没有办法互相理解。例如可能有的女性会觉得你有这么需要加班吗？或者可能就会有的男性会觉得在家照顾小孩有这么困难吗？对，那我觉得这个差距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最终这个理想跟现实如果没有办法重叠的情况底下，又会回到单养家单照顾的老路。希望不是这样。那最后有没有想要对话的对象，那会是谁呢？
首先其实我还蛮想跟企业们对话，现在是一个大缺工的时代，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劳工也都希望可以准时下班。那现在的世代已经对于工作的想象不太一样了，如果我们可以用某一些假期来肯认每一个劳工其实他都有照顾的需求，不仅是照顾小孩，也有非常多的劳工可能会需要照顾他的长辈，需要照顾他的爸爸妈妈。其实台湾的劳工说实在的很认份，如果你只要让他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合宜的请假，其实他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用他的生产力来回报雇主。所以其实我们从非常多北欧的研究可以显示，这些假期回来并不会影响非常多企业的生产力，反而可能他们的工作效率是更高的。 再来就是我也想要跟爸爸听众们对话，我相信现在有非常多年轻世代的爸爸，你不只想要成为一个家里的印钞机，我相信你有亲密的需求，你想要跟人连结，你想要第一次听到孩子叫爸爸，你希望参与很多孩子的活动，那爱不只是说出来而已，还需要你非常多的投身，希望你也可以跟配偶或是伴侣们可以共同来协作。再来我也想要跟妈妈们对话，我们相信非常多的妈妈在从事照顾工作上非常的辛苦，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脑海里面浮现了非常多妈妈愤怒或崩溃的情景，比如说要准时上班，可是小孩子就是不愿意出门，或是明明工作到了一半，开会快要结束，可是就接到老师的电话，有非常多这些照顾的细节跟崩溃的场景。可是我们必须要给爸爸多一点的机会，爸爸可能觉得他做了三分，已经比他自己的爸爸多做了很多，或是比他的朋友都多做了很多，可是好像太太就是不满意。那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跟他们共同协作，给他们多一点的机会。
好，今天的收获非常丰富，我们先谢谢淑云。
谢谢大家。
跟教授聊性别。
我们今天的听众问答是，这位听众他说，当知道自己也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时，其实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心里觉得生气，觉得委屈，那应该要怎么排解呢？以及怎么样把这个情绪转化成自己的动能，让自己可以比较平静，想要听听老师的经验跟看法。我们请淑云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会去找同温层，再来就是因为我有长期在性别运动里面，所以同温层还蛮厚的，那我也觉得透过跟同温层的讨论或是看书，你会比较清楚这一些父权体制下所出来的不一定是针对我个人，它有可能是因为在结构底下某一些人不知如何去排解，就像我们刚刚可能说，这个父权体制同时压迫了爸爸，也同时压迫了妈妈。那找同温层是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加入了非常多的团体，例如女学会，例如妇女心智基金会，跟非常多有共同价值的人一起讨论，或甚至于参与非常多的倡议活动，会让我可以把那些情绪转化为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动力。
嗯，我们果然是在那个运动场合认识的，就是我们的做法其实很相近，首先可以从自己的同温层开始，而这个同温层不妨就是可以积极的，比如说去参与一些假设是女书店里面办的讲座啦，然后到那边跟同样有这个性别意识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认识新朋友，甚至去找新的书，参与读书会，定期的可以去参与一些不同的，因为妇运的这个组织啊，或 NGO，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你对于教育感兴趣，你可以往这个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等等各种面向去进入，你觉得你可以投身、跟你可以付出跟贡献的这些组织的话，会让自己慢慢的产生能动性，跟你的力量长出来，然后你会觉得，我好像自己也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变这个社会。那我相信你的那个平静的感觉，然后正向的感觉会渐渐长出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并且下载静好听 APP。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